我们就是两个礼拜以前，我们曾经连续三次礼拜六有这样的聚会。这个聚会主要礼拜六晚上的聚会呢，主要是简易读经法。那么今天呢，应该是第四次。我们可以说，这一共八次，我们把它分成两个梯次。那第一个梯次呢，在两个礼拜以前已经结束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看第二个梯次。那么从今天开始，连续有五个晚上，我想每个礼拜六的晚上，我们都在这里有这样的追求的聚会。那么这个聚会呢，跟礼拜天晚上的不一样。礼拜天晚上是信息的聚会，那么今天晚上像这样的聚会呢，是追求性的。意思就是说，乃是为说有些弟兄姊妹实在很有心，但是没有路，我们愿意呢从主那里能够找到一条道路。那么特别呢，我们要在读主的话语上，我们要下一点的功夫，我们要来一同来看到底怎么样更能够进入神话语的丰富。那么因为上一次离今天已经隔了两个礼拜了，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该开始有一点的复习。那么我不需要考大家，不要紧张，因为你们也没预备好。如果我只给大家警告一下，你们不预备，所以我想不要紧，我们大概的把上一次讲的复习一下，那么大家尽量回忆一下上一次呢，大概我们讲了几个重点，但不可能把它全部的记出来。不过要紧就是我们把这个重点呢，把它记住了。那么有没有人知道我们上一次刚开始的时候大概讲的是什么？有没有人记得？刚开始？不是第一次，是第三次。我第一次太远了，没有人记得住。就上一次。耶稣的话，对，所以你记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比较拿几个例子，对不对？就比较给大家看，这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啊，那么这三卷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一件事情，比方说血漏的福音都记载了。那么然后我们特别很详细的告诉大家，那么马太用了多少个字，马可用了多少个字，路加用了多少个字。所以后来我们有个结论，比方有的例子里面，如果马可是用五个字的话，也许马太只用两个字啊。所以这个你就知道说，不是马太舍不得用这些字，因为他的托付是神的话，要把主的话告诉别人。所以呢，他讲到主的工作的时候，他就用很浓缩的话，很精简的话，意思没有减少，不过字数呢减少了，但是这样可以腾出很大的篇幅来。那么这个很大的篇幅呢，特别是为着留着给主的话。那么这个就特别给我们看见，在马太的心中，神的话占有非常优越的地位。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举了几个例子，后来我们也把综合的大约多少个例子都指给大家看，那么全部加起来也给大家一些数字，那么数字还是会说话的。那么从这些数字里面，我们就知道说马太是怎样的爱主。那我们如果这些人要爱主，要读圣经的话，那么第一个问题要解决的就是，到底主的话在我们心中有多少的地位。如果主的话在我们心中有地位，我们就会省掉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很多话就不说了，我们为着要有更多的空间让主来说话。不是你自己听见了这些话，你也能把话传给别人。那么同时呢，在百忙中间，你一定能够挤出时间来，你一定能够腾出时间来，为着主的话，你能够付上代价，为着主的话，能够把最好的时间放在他的手里。那我想这也是非常重要。如果主的话在我们心中没有绝对优越的地位，你有再多的方法有什么用呢？你可以是一个神学的教授，你也可以是圣经教授，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不一定，这个不证明说我们就一定能够进入神话语的丰富。所以我想我们刚开始上一次大概是大体的，我们特别想讲，特别想到 这个神的话在马太福音中的地位。那然后呢，我想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我们就讲到马太福音中的结局，就是说马太福音呢，他话说话的时候常常是重复的，一样一句话他不是说一次说两次。我想这个我们曾经花过一点时间看，那么这个和神话语的性质很有关系啊。读神的话可以说有三个大的重点，第一是读圣经，这个人要对，这个人必须是个读圣经的人。那么第二呢，就是神，我们要认识神话语的性质。那么第三呢，才是读圣经的方法。所以我们知道在读方法以前，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才能够把圣经读得好，我们必须具备哪些条件。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得要认识神话语的性质。那么这个也是从马太福音看出来的。那么今天呢，大家我想大家都拿到这一份的讲义是摆在这个桌子那里的，如果没有的话你会后再去拿不要紧。那一共有四页，我希望大家没有少掉一页，就是一页。那么这个呢，就是把马太福音中的结局把它统统整理出来。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就可以就可以把它看一看，比较一下，我想很清楚了。那么这个是可以说你只有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发现有22个像双胞胎一样啊。如果你读，你发现22，你知道无论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就是神用它来发表圣经的这两种语言都是22个啊。所以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你发现讲的别句一共有22组，每一组呢都是相同的，都两句话，那么可以说几乎是相同的。所以大家如果比较一下这里面22组的话，我相信大家就很清楚了，这是马太特别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特别讲到马太福音的结局呢，我们就是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找到神话语的性质。那么如果你要读神的话，那么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那么这个原则呢，我们就称它做两次的原则。意思就是说，神不只说一次，神说两次，神一再重复他的话。那么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因为只有这个，我们只有明白这个原则，我们才能够领会神的话，那么才不会把神的话听错，那么我们基督徒呢才不会落在难处里面，或者落在有的时候呢我们落在偏激的光阴中间。那么神的儿子中间今天实在说来一个最大的欠缺，那就是不认识神的话。神的话才是我们的根基，如果我们根基不好的话，那就像这以弗所书第4章里所说的，那有的人像小孩子一样没有长大，所以呢就被异教的风，那个异教的风原文是教训的风，那不一定是异教，那么教训的风，那么飘来飘去，那么一阵风过来了他就跟着跑，然后另外一阵过来又跟着跑，那么自己没有主见就跟着别人走，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但是呢这个并不表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这样，不是，这就是需要我们对神的话有很坚固的根基。所以我想我们就借着马太福音中的结局就提醒我们，那么要明白神话语的原则呢是两次的原则。那么讲到两次的原则的时候，还有三方面，或者有三方面我们会提到，那么可以说非常非常重要。第一面要提到的就是我上次特别说过，特别到后面的时候，我如果记不错的话，就是神的话呢是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一个字是 logos， 一个字是 rhema。那么 logos 呢，那是指着神第一遍的话是借着圣经所写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都是神的话。 那么这个话呢是在好久好久以前写的，比方说在公元前1000年，神就借着大卫写了诗篇，那么那个时候呢神就把话给了我们，那神第一次的话借着大卫说的，那借着摩西第一次就写了摩西五经，那借了阿摩斯就写了阿摩斯书，后来呢到了主后，我们知道圣灵呢就借着马太给我们马太福音，然后呢就借着保罗给我们保罗书信，借着希伯来书作者给了我们希伯来书，借着约翰福音约翰给了我们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也给了我们启示录，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楚的就是圣经都是神的话，那么这个话呢乃是神所说的第一遍的话，那这个话在圣经在希腊文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个字，那个字叫 Logos， 那么这个字上来就是给我们知道那是大篇的话，神说话是长篇大论，那么神说话是有系统的，整本的圣经就是一个小型宇宙，整本的圣经严格说来像宇宙那么大，思想是非常丰富的，思路是非常敏捷的，而且呢里面这个思想非常严密的，那么你如果仔细的来读这个诗读这个圣经的话，你就知道圣经就像一部的大的图书馆一样，因为神的启示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特别给大家看见 Logos 乃是指说神在圣经里面就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启示给我们，那这就是神说的第一遍的话，那这个话是有系统的，这个话是有组织的，这句话是有规律的，那么因为它是封闭的系统，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已经通通说完了，那么所以呢我们就能够解释它，我们就能够找得进去，就好像整个的宇宙因为它是封闭的，所以我们知道整个的能量是不改变的，如果一个系统不是封闭的，能量就会跑掉了，所以为什么科学家能够找到能量不灭定律呢，就是因为告诉我们是神所创造的宇宙它的能量就是那么多，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它是封闭的，所以你就可以找到很多的定律，那么科学家们就根据这些定律呢就能解释神所创造的宇宙，那么这是一面，那第二面呢我们就发现说神的话也是这样，我记得我们也提到牛顿，我们晓得说牛顿一面他是一个读神宇宙的人，他就是科学家，但另外一方面他也是读圣经的人，那么他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科学家们解释这个宇宙的时候找到了一致性，找到了简单性，那么读圣经的人呢也是所找的也是一致性，也是简单性，虽然神的话千变万化，但是这里你能够找到一个一致的，你能够找到一些非常简单的，千变万化在这里面呢有些很简单的定律，那么这样一面你能够解释神的创造，另一面呢我们就有可能能够解释圣经，所以这点非常要紧，解释圣经不是你我来解释，解释圣经是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今天科学家们能够有伟大的发现，我们今天我们今天看报纸就知道，现在德国的科学家发现内地100就是第110个元素，那么现在呢是第110个，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这个今天以前是说109，那么今天呢我们发现第110个，那么你怎么找到这些东西的，你怎么知道怎么发现的，那么就是因为整个神的宇宙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所以现在科学家能根据神所给我们的谜面，我们最后呢终于找到谜底了。圣经也是这样，所以圣经呢不是不能明白，你读到这个读到什么？你读到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最后 你记不记得翻译圣经怎么说？圣经你知道有人你知道翻译圣经怎么说？你要这本书要封起来。那么到了启示录呢，你记得圣灵对约翰怎么说？不可以封住这书上的预言。所以可见呢，到了启示录的时候，现在明白，现在还开启，现在是能够懂得的一本书。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在翻译礼书的时候，神的话还没有讲完，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呢，神的话已经讲完了。所以现在你不能叫神再讲一些话，因为神的话通通在圣经里面。在启示录以后写完这66卷圣经以后，神再也没有话。那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神的话语就好像神的宇宙一样，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因为它是封闭的系统，所以现在你可以解释了，本来不会解释。本来你读但以理书，你只知道说有七期，你不知道这七期到底有多久。你知道说有一载、二载、半载，那原文是一期、二期、半期，你不知道一期有多少。但是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就找到答案了，因为到那里你就知道神的话就能解释神的话，然后你才明白说，哦，原来那里一期是指着多少天来说。那么这个我们怎么明白？我们怎么懂呢？所以我再说，比如说今天犹太人，今天拉比，他不会懂得圣经的，因为他只有旧约，他没有新约。到了旧约神的话还没有说完，到了新约神的话才说完了。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要明白但以理书的预言，在但以理那个时候是封闭的，他们读不懂。那今天为什么我们读得懂呢？因为神一直说，说到了启示录的时候，神说他已经说完了。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人可以在这书上的预言再加添什么，再减少什么。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基本的信仰。我们的基本的信仰是什么？就是我们相信神所有的启示，神所说的话都包含在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66卷书里面，所有神说的话都在里面。在这个以外，神再也不说话，因为神的话都已经说完了。那这一点是我们基本的信仰。如果你把这个基本的信仰放弃了，我们就会走许许多多冤枉的道路。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那么圣经神的话27%都是预言，所以一共有1800多个预言。那么神就借着先知们对我们说，那么感谢主，现在我们能解释预言，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神的话是封闭的。如果今天神的话继续说预言，等于如果今天继续说预言的话，我们就不能解释神的话。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如果我们要读圣经，要明白圣经，那么一定要知道怎么解释神的话。那么解释神的话跟神的话性质很有关系。第一，它是一本封闭的书，是一本完整的书。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就是说，除了圣经以外，神的话已经说完，神的话说完，所有的预言神都说完，再也没有预言。那么今天如果你还听见预言的话，那个预言就不等于神的话，就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些神的话，不是。今天许多爱主的人，他可以说一点他的感觉，但是感觉不等于神的话，对他来讲是很深的感动，不错。那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那么我们知道，今天不要说我们基督徒可以这样说，那甚至于1995年闰八月，那这本书可以跟属灵毫无关系的，也可以预测说明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那么在这个岛上起了那么大的震撼。那么不也不止这样，你知道说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人，老早有人就预测说橄榄枝要遇刺了，然后什么水门事件了，很多很多人都在预测。那么有的灵，有的人根本就不灵。所以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预测的事，这个事是继续往前的。 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要弟兄姊妹要记得，就是圣经里面的预言跟神的话是画上等号，是有绝对的权威性。那么他应验了就是应验了，那么说这个话呢就真的先知，不应验说这个话呢一定是假的先知。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如果我们有了这个观念以后，那么弟兄姊妹，我相信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就不会随着这个教训的风就飘来飘去，叫我们无所适从。那么我看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对我弟兄姊妹，这个并不是说那么今天在神的儿女中间一些爱主的人或者一些与主比较亲近的人他们就没有感觉，他们会有一些很重要的感觉，有的感觉从新加坡来，有的感觉从美国来，有的感觉就是当地的感觉，弟兄姊妹的感觉。那么这些感觉来到的时候，那么我们不要把它当作耳边风，我们要很认真的在主面前寻求，因为这个也许是个警告。但是弟兄姊妹，它可以应验，它也可以不应验。如果应验了，那么我们就觉得那么很好；如果没有应验，我也不觉得很为难。所以，但愿我们弄清楚了，就是千万不要把这些，千万不要把这些话和神的话画上等号。今天你也许把一个地方放在先知的地位上，如果明年不应验的话，那么你是不是把它放在假先知的地位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要把它放在先知的位置上，两年以后也不要把它放在假先知的位置上，因为两个都叫我们的弟兄太沉重。所以今天我们弟兄们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也应该帮助我们的弟兄们。所以不要把太重的担子放在他们的身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彼此帮助了。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如果你觉得这些话能帮助你，如果你觉得你必须采取行动，好感谢主，你是因为从主受了感动，你受了主的引导，所以你做了一件什么事。那如果你等了一年以后发现没有事，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你又搬回来了，搬回来你发现你找不到事了，搬回来你发现你再买不到房子，买不回来了，你欢喜快乐，因为你说这是主带领你的。那么这是因为你欢欢喜喜的觉得是主对你的引导。所以让我们记得，你今天必须很清楚，必须要看见神的话和他的预言，说到启示录的时候通通说完，这一点一定要清楚。这一点如果不清楚的话，我怕今天我们跟随主的路就走得很远，就很不容易。那么大家还那你大家还记得吗？有的人说，那么在保罗那个时候不是受苦难的，保罗不是到耶路撒冷，哎，那个时候不是有先知吗？那不错，那个时候是有，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公元六七，大概还是主后60多年左右。那么一直到了启示录，神的话才说完，到了那个段时间神的话才说完。所以我们说那个时候神继续说话，所以当然会有先知。那么不要忘记，自从神的话语完成了以后，今天在地上仍旧有先知，但是只有团体的先知，没有个人的先知；只有述说神旨意的先知，没有预测的先知。那这一点我想要很清楚，很清楚，因为我们知道说神所说的话，还有所有的预言都包含在圣经里面，那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因着你读圣经，你发现和今天的局势发生关系，你看见柏林围墙倒了，为什么倒了？你从圣经里面能找到答案。为什么今天一夜之间，为什么波斯湾战争爆发了？你在圣经里也能找到答案，因为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预言，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那这些我们是有的，那是因为这些预言根本就在圣经里。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许多时候我们圣经读不好，有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话，我们不明白说原来神的话 是完整的，神的启示是完整的，不可以加一点，也不可以减一点。所以在1900多年前，神的话已经完成了，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已经全部完成了。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神所说的一些变化，就是 logos， 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什么是 rhema？ rhema 就是圣灵啊，把神在创世纪到启示录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么这个话呢就变成主观的话，这个话就变成今天的话，这个话就变成有能力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活道，活的话，它不是历史上的笑话，这个陈述不是历史上的陈述，这个故事不是历史上的故事。今天神借着这些对我们再说一遍，但是那些话都是神已经说过的。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今天圣经在神的话之外，在圣经之外还对我们说新的话，那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天的所谓的灵恩运动里面，有一般的圣经学者，他就是讲今天晚上我们说是 Logos 跟 Rhema。但是呢，这一般的弟兄们强调说，今天的 Rhema 仿佛是神今天对我们说的话，新鲜的话，好像圣经里没有的，那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弄清楚。圣灵今天仍旧对我们说话，而且是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说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印象，那个印象就是神今天对我们说的话。但是不要忘记，这些话都是神在圣经里面已经说过的。那如果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才可以，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的话，那么很多人就会在圣经之外，在盼望神能够像对他像以赛亚当初说话一样，像约利米当初说话一样，没有可能。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这样，那一定是异端，那绝对是异端。所以这一点非常，我们怎么知道一些东西是异端不是异端呢？你只要问说，到底他是不是在神的话里，在不在圣经里？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Rhema乃是神说第二遍的话，神在圣经里说了，但圣灵呢对我们再说一次，这个就是 Rhema。 所以现在你看见两次的原则，圣经是第一次，圣灵是第二次。圣经在外面说是第一次，圣灵在里面说是第二次。但是不要忘记，他今天说是根据神已经说过的话，他没有跑到这个范围之外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非读圣经不可，你只有读圣经你才能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不可能在圣经之外。所以你明白了圣经以后，你就知道今天怎样来跟谁说。如果我不明白这一点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你就会搞 Rhema， 你以为说 Rhema 是跟 Logos 是不一样的， Rhema 是 Logos 神从前说的， Rhema 神今天说的，好像在神已经说过你无之外再加添一些什么话，没有的。所以我再三的声明，再三的说明， Rhema 和 Logos 一个东西都是神的话，那 Rhema 呢不过神把他已经说过的再说一遍，说在我们的里面。就是结果这些话在我们身上产生影响，结果这些话在我们身上产生作用，结果这些话叫我们起来行走。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 Rhema。 所以记得这是两面， Rhema 是根基， Rhema 乃是上面的建筑。所以你发现这是两个，是两面的东西，你没有把它拆散，是一个东西。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我相信我们就会蒙许许多多的保守，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两面。那么不止如此，讲到 Logos， 我们刚才说过 Logos 是可以解释的，那么怎么解释呢？又是两次的原则，你明白吗？又是两次的原则。 那么好了，等到你有人了，你有了主对你第二次说的话，那么你怎么知道这个说的话是可靠？你怎么知道这个话不是你的感觉？你怎么知道不是你自己加上去？你怎么知道这个话一定从主来的？你要确定你是不是从主那里得着活的话，那个路也是两次的。所以这三方面你看见吗？第一方面就是给我们看见神话语的本身，有 Logos 也有 Rhema， 都是神的话，不过只是它两面。